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1面引一现容不思议。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菩萨证得圆通以后啊，依止不生灭的清净心性所产生的广大的妙用啊，那么这种妙用呢，在普门品当中有一个记诵啊，也是有简单的说明。他说是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说当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身心啊有各式各样的障碍被困厄，那么因为这个障碍产生很多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向观世音菩萨祈求的时候，观音妙智力它会产生一种善巧的智慧力啊，能够救拔世间 的痛苦。那么到底观世音菩萨在产生的大慈悲当中，它产生的妙智力它的方便门有哪些呢？在普门品主要的就是啊，以这个意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为主，但是在本经当中讲的更详细了。本经当中讲到菩萨摄受众生有四种的门啊，四种的不思议的无作妙德。因为我们今天要祈求观世音菩萨啊，拔苦以乐，这当中都必须有方便门啊。那么在当中提出的四种的方便门啊，使令我们能够方便啊，能够成就以乐跟拔苦，跟菩萨感应道交。第一个，菩萨要显现种种各式各样的尊容啊，那现是各式各样的头，各式各样的手背，各式各样的眼睛，那么以这种尊容呢来摄受众生，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依者由我出破妙妙文心，心经疑文见闻觉知不能分隔，诚意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啊。这是第一段啊，讲到这个菩萨他在因地当中的修学的过程。说我在凡夫位的时候是怎么修行呢？我最初啊获得妙妙文心。那么这个闻心呢，指的是以耳根当中的反闻造性的功夫呢，而无入了如来藏妙真如性，叫做闻心。那么这种闻心的功夫是怎么误入呢？是妙妙。那么第一个妙是他所依的理性，他以不生灭为本修因，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微妙的。第二，以不生灭心所升起的三观的智慧，空假中三观，即空即假即中，也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如如理是不可思议，但如如理所生的如如智也不可思议。那么依止如如理跟如如智的啊，依止如如理而生如如智，依如如智还照如如理，如此的一次一次的重复，慢慢慢慢的啊，破除妄相，开显真实，而成就的文心，就是成就如来藏妙真如性。心经疑文啊，这个心经呢，就是依止这一念精纯的心性啊，那使令呢，这个疑文就是疑，这个疑啊，就是脱落的意思啊，使令这个根尘脱落啊，一念安住在一念精纯的心性呢，来脱落这个外在的根尘。啊，这个时候啊，见闻觉知啊，这等等六根的作用呢，就不能够再产生分隔的障碍，而可以互相的作用。所以他这个时候的内心呢，是一种圆融无障碍的清净宝觉。清净指的是他的空如来藏，他能够离一切相；宝觉是不空如来藏，他能够圆具无量遍的万法。一个是离一切相，第二个是集一切法，一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他所证的理性，他从耳根的如如理而生如如智，由如如智反照如如理， 从耳根误入以后变成了六根互用，最后回归到清净的本来面目，一方面清净，一方面保觉。那么这样的清净保觉有什么样的妙用呢？能够产生两大妙用。第一个，现出各式各样的尊荣，微妙不可思议的尊荣，而且能够呢先说无量无边的秘密神咒。这个秘密神咒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咒语是诸佛秘密的语言，所以众生是不可了知的。你看我们这大悲咒楞严咒，这个咒语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它诸佛秘密的语言嘛。第二个，只要众生一心受持神咒呢，就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就它产生的加持力来说也是不可思议，所以也叫做秘密啊。这两层意思啊。我们看看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现出各式各样的尊荣啊。看经文，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世间娑迦罗所。好，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呢，在观世音菩萨在一个身体当中啊，是同一个身体哦，同一个身体当中呢，现出一个头、一三五七啊，这是各式各样的啊，一百零八等等，乃至于八万四千啊，娑迦罗所。这个娑迦罗是坚固不可破坏的意思啊。那在头部呢？为什么要以头部为主呢？因为头部是一生的根本啊，它是一个五根啊，它聚集的地方啊，眼耳鼻舌身啊，啊，整个汇集的地方都是在头部啊，所以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主导者啊。先讲头部，再看手背，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世界母多罗臂。这个是讲他在同一个身体当中现示各式各样的手背。这个摩多罗臂指的是宝印的手背啊，因为这个手有成就各式各样的宝印啊。这个臂呢有承办事业啊，表示菩萨的善巧方便啊，神通妙用种种的表法啊，这个表示菩萨的这种啊的行动啊。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世间清净宝目啊。这个是显着这个头当中当然有这个眼睛啊，有各式各样的眼睛啊。那么在这个整个头部啊、手背跟眼睛的相互配合当中呢，它的有它的各式各样的善巧。我们看它的总结，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那么菩萨现的尊荣，有时候现慈悲相，有时候是威严折服之相。你看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啊，他的手有些是拿一些安乐的支具的，有的手是拿刀剑的啊，他的整个现象呢，有慈有威啊，或定或慧。那么他的整个现的尊荣呢，有的是显出那种禅定安详的相状，也有是一种说法受记的相状啊。那么总而言之呢，菩萨依此尊荣来救护众生呢，使令他的身心是得大自在，没有障碍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藕益大师的解释说啊，这个头部啊，表示菩萨如来藏妙真如心当中的法身德。法身德当然是整个功德的依止处嘛，啊，就是头部呢是整个身体的主导者啊，这是一个清净的理性。手背呢是表示菩萨的解脱德啊，表示菩萨的行动啊，救拔众生要这个手背去救拔。那么眼睛呢是表示波雷德，我们在救度化众生之前要先观机斗教啊，观察因缘啊，这表示一种波雷的观照啊，是三德密藏啊。刚好是配合菩萨的手臂目啊，这三种差别啊。当然这个地方说，那为什么佛菩萨要现出种种的尊荣呢？因为菩萨灭度以后，他必须有一个形象来让众生礼拜供养啊，跟菩萨结缘啊，一方面培植福德啊， 所以这个我们讲开方便门嘛，是真实相啊。所以菩萨在产生大慈悲的救拔之前，一定要有一些方便门啊。所以观音妙智力嘛，啊，这个妙智力包括啊现出种种的尊荣，让后世众生能够方便的供养礼拜。好，我们看引二的说咒不思议啊，前面是现出尊荣来当方便，这一下是啊先说各式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咒力啊。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身度言，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行，诵一一咒，其行其咒能以无畏十诸众生，是故十方为成国土，皆名我为十无畏者。那么首先呢，先讲到这菩萨为什么能够去现尊荣，能够诵持神咒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啊，有我闻思啊，依止耳根的闻思修的观照力啊，来脱出，这个脱出就超越，那么超越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六尘的障碍啊，那么使令内心能够安住在这种啊不生不灭的长极光的心性，就好像啊这个声音能够超越这个圆，这个圆就是指的是墙壁了啊，声音能够超越种种的墙壁而不能构成障碍一样，就是指的是说啊，菩萨所证的一念心性呢，它已经是啊脱离根尘世的障碍，所以不再啊为一切的六尘所障碍。那么不为六尘所障碍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在各式各样的时空当中啊，现出不同的千手千眼，也可以在不同的众生的因缘当中啊，先说不同的差别的神咒，而这样的现容，而这样的诵咒啊，都能够不受一切时空的影响，随时随地都是可以显现的。那么这当中的形状跟咒呢，都能够以一种无所怖畏来布施给众生，所以在十方微尘国土当中呢，十方诸佛乃至于整个十方的众生啊，都赞叹观世音菩萨叫做施无畏，因为他能够善巧的以尊荣，善巧以咒语来布施一切众生，使利众生远离怖畏。好，大概我们在修他力法门啊，以我们目前来说啊，就是持名跟持咒。当然显教的汉传的佛教比较重视持名啊，那密教的比较重视持咒啊。那么这个其实名号跟咒语都是佛菩萨的秘密语言啊，都是一个功德法具。我讲一个持大悲咒的功德啊的感应呢、啊、给大家做参考。这个都是台中联社的啊那个感应录。他说在这个大概15年前啊，在台东啊有一个台中联社的联友叫普爱姑啊，普遍的普爱呢是爱心的爱啊，这个普爱姑啊，这个居士他是经常参加台中联社的公修。那么他有一个媳妇啊，是台东人，是很喜欢做事情的，体力很好。怀孕了以后啊，他怀了一个男众的小孩。那么这个人是很有责任感呢、啊，他想说我怀孕呢、啊，快要生产了、啊，还赶快把一些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啊，不到时候一分完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做事了、啊，不能做事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房间啊打扫得很干净，外面的啊庭院也都把它扫干净。结果因为动得太厉害，就动得太急了。动了胎气以后啊，他突然间觉得，哎，这个小孩子怎么怀胎八九个月了都没有动静啊？一般小孩子他怀胎的时候，他的手会震动啊，脚会踢来踢去啊，会有一些啊生命性的活动。那突然间，他那天觉得好像工作完了以后，这小孩子没动静了，他觉得很奇怪啊。后来就不管他，三天当中过了三天还是都没有动静，他就觉得，哎呦，是不是有问题啊？就跑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这个检查的结果，医生说你这个胎儿已经死掉了，完全没有动静了，你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开刀把它拿出来。那么这个普外顾的媳妇想说，哎呦，这件事非常严重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很伤心了，但是又不舍啊，也不忍心马上把它拿出来，就把它放着。又过了四天，到第七天的时候还是没有动静。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的 这个时候他知道隐瞒不住了，就跟他的这个普爱姑啊，就报告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普爱姑啊，他就为了证实这件事啊，又把这个媳妇啊带到大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跟前面完全一样，就这个小孩子已经死掉了，没有生命现象，七天都没有动静，要赶快拿出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普爱姑他也就观世音菩萨有信心了，他就带着这个媳妇啊，就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然后就放一杯水在佛前，就持大悲咒。他里面也没说念几遍，就一直念一直念，念到整个一段时间以后啊，他就叫他媳妇把这个水喝下去。喝下去以后就没事，就去睡觉了。到第二天早上，他这个媳妇一醒来的时候，哎，突然间觉得小孩子又在动了。又怎么动了？他一去检查，哎，小孩子的生命现象又出现了。果然没多久，这个小孩子就顺利生出来。他这个咒语就是这种力量。啊，说是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之力能救世间苦。他那个观世音菩萨就是说啊，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当然他那个无量劫的积功累德是有加持力，但是这个加持力要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的尊荣，放在他的名号，放在他的咒语。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佛菩萨必须要把他的功德跟众生当中做一个桥梁，让他跟这个叫集众生心投大觉海，又有一个桥梁出来。那么这个咒语也是一种桥梁啊。当然我们显教喜欢简单啊，就持名也是可以啊。你欢喜持大悲咒，喜欢念佛，喜欢念他的名号都可以破障。所以你读读印光大师文钞啊，印光大师对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念大悲咒是非常强调。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是修一行三昧的，除了念佛以外他什么都不修，但是他一再强调末法众生业障深重，要坚念观世音菩萨，坚念大悲咒，他的目的就是破障啊，破除这一切的啊鬼神障啊业障报障各式各样的障碍啊。那么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先说咒语的目的啊，就是能够啊，成就我们的无所谓啊，就是因为他有这种咒语的显现，所以人家赞叹他是施无畏的菩萨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引三，受供不思议。那么菩萨为了成就众生的无贪的善根啊，来成就广大的功德呢，菩萨必须要啊产生啊接受众生的供养，这个供是接受众生的供养，那么这一部分也不可思议。好，我们看经文。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由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安民。先讲菩萨在因地的修习啊，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受供不思议？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修学本妙圆通。那么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是修学啊这个圆通呢，为什么这个圆通叫做本妙呢？它是本来具足无量的功德，而这种功德是本来具足的，就叫做本妙。那么这种功德是怎么样？是清净的，是无染的啊，这种根性是远离根尘世的染污啊。它不但这个菩萨所证得的圆通本根啊是本妙，而且是清净。所以他能够在菩萨在游于十方世界的时候，每一个众生你看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他就有一种冲动啊，要赶快把他的东西的珍宝去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圣像。你看观世音菩萨是盖一个庙，很多人就愿意为他盖庙，很多人愿意出这个佛像的钱啊，舍掉舍身的珍宝啊，求菩萨能够哀悯的摄受啊，这个跟他的过程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因地的时候他是离一切相啊。当然这个我们一再讲过啊，菩萨摄受众生的因缘呢跟他的过程是肯定有关系的。我过去啊在台北啊遇到一个大福报的居士，这个是一个很大上市公司的老板， 电子公司的老板，他跟我讲，我说你当初是怎么样的皈依唱功师傅？他说他第一次啊，他朋友带他去，他那个时候还不太学佛。他说到大殿的时候啊，在拜佛，拜几拜，因为他没什么学佛，就东望西望，然后突然间唱功师傅就这样慢慢慢慢的走出来。他眼睛看到唱功师傅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啊，他几乎是冲过去啊，很自然就唱功师傅礼拜。然后就供养唱功师傅，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冲动那种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后来我发现啊，事出必有因，唱功师傅他老人家他对礼敬诸佛那种拜佛很重视，你看他要去外面办事情还有五分钟，他就过来先拜个几拜再出去。你拿东西供养唱功师傅，他一定把这东西先放到念佛堂去供养佛陀，然后他才受用。就是说唱功师傅在这个礼敬诸佛供养如来这一部分他特别的强调，所以他的因地的时候有这种因地啊，他就招感的人家看到他就忍不住要跟他礼拜，忍不住去供养他。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说明的啊，观世菩萨也有这部分的功德。那么当然菩萨成就这种功德并不是要众生啊来供养这个真法，因为菩萨他那个真如本性呢，恒常是常乐我净的，他主要目的是要让众生栽培善根，那么舍离悭贪啊，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今天菩萨都不受供养，那么众生就不能培养福德，所以受供也是一种方便门啊，不但是现尊荣呢啊，显说神咒啦，啊，他菩萨必须要有这种接受供养的方便啊。看第四，心供不是义。前面是菩萨呢，纳受众生的供养，这个地方是讲菩萨呢，他有无量的方便力，能够供养十方诸佛，而且他有种种的善巧方便来供养摄受六道众生。是者我得佛心正义就近，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啊，这是菩萨不可思议的第四种的方便法门。说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因为正得了佛心啊，佛心就是前面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种清净的佛心。那么他所证的佛心呢，是究竟圆满的，跟十方诸佛是无二无别的。啊，因为他这个佛心啊，不是我们凡夫的那种生灭心啊，是种脱离根尘世的这种不生灭心，所以他究竟圆满。因为以这种佛心的关系呢，他就能够以种种各式各样的珍宝。啊，不是一种珍宝，有各式各样的珍宝，上供于十方诸佛如来，而下呢供于法界六道众生。好，那么这种功德是怎么来的？藕益大师说，为什么菩萨证得佛性以后能够升起这么广大的供养呢？因为菩萨圆满菩提以后是归无所得，以归无所得，所以无所不得，所以这种功德是乘性而起的。所以他能够任意的升起种种的供养来满众生的愿。满什么愿呢？这里要讲出几个代表啊，比方说世俗的安乐啊，求妻得妻啊，有人求贤良的妻子就能够满他的愿，或者求福德柔顺的子他就满他的愿，这个是偏重在世俗的五欲乐。那么有些人他想要成就三昧啊，成就神通啊，菩萨就给他四禅八定的三昧。那么求长寿，健康长寿，这个地方通于三昧乐，也通于五欲乐啊，健康长寿啊，菩萨也能够满他的愿。如是乃至于啊，成就菩萨的这种圆满的大波涅槃，常乐我净的涅槃，菩萨也能够满他的愿。啊，这个都是乘性而起的一个愿望。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菩萨的方便门啊解释一下啊。在法华经上说啊，三乘共作解脱转，三乘的圣人声闻缘觉菩萨都证得的空性，都成就了解脱 其实在《法华经》的意思啊，所证的空性是没有差别的，一空无二空的。但是在空性当中呢，产生的妙用是不同的。因为声闻人在成就空性的时候是灭色起空，他是断灭了一切的根尘世的因缘，而另外找一个空性灭色起空。也就是说他整个因地是以出离心为本修因的，以出离为根本，所以他的空性当中呢，你看我们哪一个人念阿罗汉的名称有什么感应的？没有。阿罗汉对众生的加持力，在经典上说他在世的时候你遇到他，你向阿罗汉祈求，他会加倍你。但是这个阿罗汉一旦灭度了以后，你念他的名号几乎没什么效果，因为他的空性是没有这种功德的妙用。那么菩萨在修空性的时候，他不是灭色起空，他是缘起性空，或我们讲从假入空。他在修空性的时候是不坏假象，这个很重要，他不坏假象。他修空观，他在修空性的时候，他一方面积功累德，所以他这个空性当中呢，他摄持的无量的功德庄严，也摄持的菩萨的大悲的愿力，在空性当中有不空的力量在这个地方。而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在《维摩诘经》讲出一个譬喻说啊，声闻人的空性就像虚空一样，虚空不能含摄万物啊。菩萨的空性就像大地，虚空当中有个大地，那菩萨的愿力，所以大地能够承载万物，能够升起种种的草木。所以你从这个大地跟虚空，你就知道声闻人所证的空性叫做虚空，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我们在经典上叫做宿法身啊，这种法身很干净，但是没有妙用。那么菩萨的法身叫做妙法身，它也是很干净，但是它有微妙不可思议的大慈悲的加持力。那这都跟你因地的发愿，跟你所修的方法有关系。你如果在因地，我再讲一次啊，诸法因缘生哈。我们在座的诸位每一个人都开始在行菩萨道，开始在积极资粮，开始在趋向于解脱道，但是我们以后成就对众生的救拔的力量是不一样的。这当中跟你的业力有关系，跟你所采取有空观的方法有关系。如果你是采取断绝一切的外在的因缘来修空观，你未来的福，你本身的福德力，你对众生的加持力就比较少。那你是在修习空观的时候是采取不坏假象的啊，因无所住而又能够升起心，升起心又能够无所住，那么你未来的这种福德的加持力就会跟一般人不一样。当然从解脱道的这部分来说是一样的，解脱生死是一样的，但是利他的妙用就完全不同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本经是广泛的赞叹啊，大悲观世音菩萨所成就的啊，这种三十二应身十事无所谓以乐拔苦的功德，最后回归到四种的不思议的方便法门啊，现出尊荣，先说神咒，接受供养，然后加持众生，四种的不思议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啊，迭正捷达啊，就是迭氏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有这么多的功德力啊，到底他所证是什么，来做一个总结。佛问圆通，我从耳门言照三昧，言行自在，因入流向，得三摩地，成就菩提，实为第一。这个地方先说明他所证。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在因地所说的圆通的方便法门啊，前面二十五圣都各说方便法门嘛，那么观世音菩萨当然也不例外。我是从耳门，就在听闻声音当中呢，我在耳根当中呢啊，升起反闻照性的功夫啊，那么成就这个言照三昧啊，这个三昧啊，记住言通常三种真实叫言照三昧啊，言心自在，就是我这念心呢，外不被六尘所转，内不随妄事所干扰，所以他得大自在。 因入流相，那么因为耳根的反闻造性功夫呢，而入于法性之流，叫因入流相。啊，前面是讲背尘，这个地方讲合觉，所以因为背尘合觉的关系而成就首楞严王三昧啊，乃至成就无上的菩提啊。那么在所有的法门当中呢，我是以耳根来修学啊，是作为殊胜无上的。这个地方正式回答释迦牟尼佛的问题。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以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那么这一下呢，就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啊，说啊，世尊，彼佛，这个彼佛指的是古观音如来啊。古观音如来呢，他呢教我修耳根圆通以后呢，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赞叹我能够善巧的成就耳根圆通的法门啊，就是我能够以耳根来动下手啊，可以说下手一成就高啊，这叫善巧嘛。所以当时在整个法会当中呢，古观世音如来呢也曾经授记我在将来我的利他的名号呢，就是以观世音这个名号来当作摄受众生啊的一个名号，这个是古观音如来一个授记。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授记呢？由于我观听十方圆明啊，因为我在因地的时候是观察耳根的闻性而成就啊十方圆明的心性，所以我这个观音的名称呢能够普遍让十方世界啊之所欢喜，而十方世界来称念我的名号，所以我这个名号的摄受的机特别的广大啊。那当然这个地方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说明啊耳根圆通的下手方便是最殊胜，第二个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也特别殊胜。在娑婆世界里面啊，有三个佛菩萨的名号是特别的广大的殊胜的，第一个当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啊，这三个圣号啊，在一般来说流通最广的，那当然跟他因地所发的愿都有关系。一个名号的产生啊，那是菩萨要很多很多时间成就，所以你不要以为一个名号存在不容易，这是不容易的。一个佛菩萨要把一个名号创造出来，那是点点滴滴的，我们讲啊，流血流汗的菩萨道，最后才把这个名号创造出来，然后流到让众生来受持的。所以这个菩萨，我们在意念菩萨的声号要生感恩心啊！啊，菩萨创造这个声号是不容易的啊。更是放光现瑞总印，那么这段等于是啊，佛陀来放光呢啊，这个放光也包括释迦如来放光，也包括十方如来，十方如来来做证明放光，来隆重的印证啊，前面二十五圣所说的圆通法门一一都是真实的，因为前面都是阿罗汉都是菩萨讲的，那佛陀如果不来做一个印证，谁也不知道讲的是真是假，所以必须佛陀做印证啊。这段等于做一个印证。尔时世尊以狮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眼观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彼诸如来亦以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观佛庭，并观会众诸大菩萨及阿罗汉。那么当25位的这个圣人都说明他过去的修学的圆通本根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做一个印证了。那么这个尔时世尊，这个世尊指的是本师的世尊，释迦世尊啊，在狮子座呢，他从五体啊，这个五体当然啊是头部啊四肢，但是藕益大师说其实这个五体指的是他的身体的全部，就表示说呢，为什么五体放光呢，表示整个根尘世的啊，乃至七大都是一个无上殊胜的法门啊，都是平等无二的，都是无上殊胜的，所以同放宝光。那么这个时候光呢是眼观十方微尘如来的头顶，以及已会的法王子诸大菩萨，诸大菩萨的头顶，这个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灌完顶以后呢，这个微尘的如来啊，他也在他的整个五体的身体的全部当中，他也同时的放出微妙的宝光，那么眼从十方呢，来灌本师释迦牟尼佛顶，以及灌已会的诸他菩萨跟阿罗汉的头顶。那么这个地方，在偶益大师的乃至古德当中的开示呢，说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释迦牟尼佛灌诸佛的佛顶，诸佛也灌佛陀的佛顶，那表示说在果地上呢，诸佛所证的道呢是相同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证的理性，这种不生灭的理性是无二无别的，不管它的过程怎么样，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佛佛互相灌。第二个，佛陀也灌菩萨的顶，那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因果是不二的，像菩萨在因地当中以不生灭为本修因，这个本修因其实跟诸佛所证的是结果是一样，只是量不同而已。我们常说因该果海，果彻因也，菩萨依止的不生灭心，依止不生灭心而升起观照的智慧，观照的智慧又去回光返照不生灭心，如是的辗转把根尘世慢慢的破坏掉，而他所依的不生灭心呢，正是诸佛所证的不生灭心，这个因果是不二的，所以诸佛也灌菩萨的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是成就诸佛的一部分的功德了，他们已经成就少分的功德这一份的功德是无二无别的。好，我们看这个地方是讲总相从一个真如的总相，这一下讲整个修学的别相来说林木持照皆言法印，交光香罗如宝石王那么这一下我们以这个教理行果来说明它的因相。树林这个指的是树木了比较多的叫做林一棵叫做木。池沼指的是水池比较大的叫池，比较小叫沼。那么整个树木水池呢都演说呢这个中道实相的法印。所谓观相言妄观性为真相妄性真的这种中道实相所谓即空即角即中的这种微妙的音声。那么这种光明呢互相的交集，互相的含摄就好像是七宝所成的这种蜘蛛网一样。那么这种意思就是教法，也就是说就像禅宗说的三色无非清净色，悉身皆是广长舌。从大乘的圆通止观来说呢，其实你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法都可以当所观境，只要你愿意回光返照的话，你所见到的人所做的事都可以当所观境。小乘的四念处它一定要习诸言悟的，没有一个止观是可以在生活当中修行的。小乘的四念处跟生活上几乎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大乘的止观它是每一个法都是每一个众生都在为你说法，都在告诉你相状是虚妄的，你的信心才是真实的，他每一个法都是这个道理这个地方讲教法不可思议，第二个讲理法不可思议。四诸大众的未曾有一切福祸金刚三昧，那么众生就在这一法当中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光返照有未曾有的见闻，那么依止这个不生灭的理性如理思维呢，都能够普获金刚三昧的理性，都能够从生灭的相状当中呢悟入不生灭的理性，这个不生灭的理性是不可破坏的，叫金刚三昧，它不随时空而破坏。这个讲的是所证的，前面是讲教法不可思议，这个理法不可思议，第三个行法不可思议。即使天以百宝莲花青黄赤白兼错纷柔，十方虚空成七宝色。那么这个时候呢，天空呢就以下百宝莲花，莲花是表示菩萨的六度万恒是因果同时的以不生灭心而升起妙观智，以妙观智又还照不生灭心，所以因果是不二的。这因果当中包括青黄赤白四种因相，就表达菩萨的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种的因行，而这种四种因行呢，它也不是完全独立的， 互相之间呢有相互柔和的关系，因为四种的因形都是依止不生灭性而起的，有它互含互摄的效果。所以十方虚空呢成七宝色，十方虚空是表示我们众生暗顿的心性啊，而转成光明的心性。七宝色就是那个心中的妄想无明慢慢的破坏，这个无量无边功德的真如本性慢慢的开显，透过六度万恒慢慢开显，再讲这个眼大乘的眼通直观呢产生的依离而升起的妙行不可思议。我们看结果不可思议，教理行果啊，此娑婆界大地山河计时不限，唯见十方为成国土，合成一界。那么透过这个六度的万行，最后什么结果呢？整个大地山河，大地山河当然高高低低的啊，这种对立的我相人相呢就暂时隐没而不显现，这比喻凡夫的颠倒妄想啊慢慢的消灭。这个时候十方为成国土的合成一界，就表示啊，从这种对立的我相人相的生灭心啊，产生一种一真法界的平等不二的一念心性慢慢的现前。最后的结果啊，这个地方是赞叹圆通直观的因地。这一下讲到果地的妙用，凡辈永歌自然符咒，那么这十方诸佛啊，以清净的凡辈啊，来赞叹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升起的这种利他的妙用，包括啊三十二应身，包括十事无所谓，包括四种不思议的妙德，一一都值得赞叹。而这种赞叹是自然的任应升起的啊，这个地方等于总结二十五圆通啊大乘二乘从因到果乃至于果地的妙用的种种的不可思议的殊胜，用这个来做表法啊。我想有一句话是值得我们注意哈，我在读偶一大师的那个注解的时候，他说啊，说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多功德？因为他从无所得下手，所以他最后无所不得。我想这个思考是很重要哈。我们在读大乘经典呢，的确很多是做不到，但是啊，你的心中要有一种随喜赞叹，要心向往之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你这样，你未来的生命才有希望啊！你不能老是说，哎，只修行你自己做得到的，做得到你永远就是凡夫了。我们要有所突破，一定要看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但做不到这当中的这个观念呢，你先认同这个观念，你先认同。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无上菩提，先把这个善根啊，先把它种下去。哦，原来我们凡夫是不断的追求，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啊，菩萨是一直舍到最后无所得，最后离一切相，最后即一切法。我想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至少知道哦，原来我们努力的目标在哪里啊，是先成就无所得的清净，然后才从无所得当中产生广大的功德，自受用他受用啊，这个你如果能够掌握这样的思考，你读大乘经典就很受用，你就知道你未来的努力方向啊。那至于很多的妙用这部分，我们只有随喜赞叹，但是你要掌握它的这个方向，我们努力的目标啊，那你这样子，你用不断用这个目标来自我要求，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增上，慢慢的增上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就把这个课程讲到这个地方啊。那么下一堂课啊，就佛陀请文殊菩萨出来，把二十五圆通做个检测啊，就讲的更详细的这个差别，就讲的更详细的啊。好，向下文常复再来回向。